OK，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在神的殿里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们的一起学习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1-12，天国福音信息系列。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天国真实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先把马太福音2:1-12来读一下。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了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通听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耶稣将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看见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匍匐拜在那小孩子，揭开宝座，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上去了。这段经文是讲东方的博士来敬拜耶稣这样的信息一般是圣诞节才讲的那英文有一句俗语叫做这个 Christmas in April， 好像就是圣诞节4月就临到了小孩子特别高兴，有收到许许多可以在4月的时候就收到许许多多的礼物。但是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每天都可以是圣诞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求你把我们的心打开，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敬拜你。求你保守我的口，让我传讲出你的话语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奉你的名祈求，阿门。好，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呢，我还是稍微带领大家过一遍。OK， 所以一开始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先看第一个希律王。希律王呢，他是一个以东人，他是以扫的后代，他不是这个以色列人。他在公元前40年左右的时候呢，被这个罗马封为犹大的王所以他是一个就是以色列很看不起的一个部落，他被封为犹大的王。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犹太人常常就是不服他，所以因为这样他个人的本性也是非常的残忍，他为了权位呢，甚至不惜杀死自己的家人。那我们在圣经中知道说，在耶稣时代那个圣殿就是这个希律王，我们叫做大希律王所修的圣殿那希律王大概死在公元前4年，一般来说史学家觉得是死于公元前4年，有的时候死于公元前1年。但是我们从这个里面知道， 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其实不是公元元年出生的，大概是公元前六年四年左右出生的。那这个伯利恒在哪里呢？伯利恒呢，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大概10公里左右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大卫王就是在这个伯利恒出生的。那第三个，这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这个博士呢是当时的哲学家，这个星象家、术士，在波斯时代呢，有在王宫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就是懂很多的星术、哲学，也有一些治国的知识。我们知道在波斯时代，这个但以理先知，他就是管理巴比伦所有的哲士啊。那个但以理时代，那个哲士跟这个博士，他们是一个词啊。然后圣经里面也有一些这个以前教会的历史讲呢，说这是国王，这里面并没有讲说三个国王。我们知道我们讲圣诞的故事都在讲说三个国王，或者讲说东方三博士，你看这个话里面也讲说这个有三个博士，但这里面只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东方在哪里呢？东方是大概在伊朗的一带，就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1600公里啊，大概到耶路撒冷他们骑马的话也得半年的时间啊。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就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来拜他。所以一开始在这里面，圣经里面讲说，上帝给这东方的博士做了一个特别的神迹，特别的记号，有一个星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呢升起，然后这个东方的博士看到这个星呢，就特地的来拜他。而在当时的时代，因为观察到这个星来这个拜啊。来这个就是会产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的，这些是当时人普遍这样认为的啊。那当时这个犹太的这个东方的博士也不例外，他来拜他。那东方博士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肯定想说，这么一件大事出生，肯定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结果呢，他们所得到的听到的答案呢，却出他们的意外。希律王听了呢，他心里面就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希律王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啊？当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期待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结果呢，耶路撒冷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英文有一个俗语叫做 sleep by the wheel， 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呢，虽然开车，但是你睡着了，你开到哪个地方你都不知道，在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那为什么希律王心里会不安呢？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讲到，希律王他不是这个大卫的后代，他只是一个分封的王，所以他处处提防别人要夺取他的王位。在历史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他怀疑他的妻子叫米利安要夺他的王位，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妻子处死了。你说他希律王就是这么残酷，为了要巩固他的皇位，他不辞手段。所以当他听到这个王要出生的时候，犹太人的王出生的时候，他心里肯定是非常的不安，因为这直接威胁到他的皇位。所以他心里面想的不是这个王是谁，他问文士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大家知道这个东方的博士只知道犹太人之王在哪里， 但是西律就知道说是基督。西律知道这是基督，是弥赛亚。他知道这个将来的生的王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为了我的政权把它除掉。所以他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召集了所有的本地的宗教领袖，只问了一个问题：基督当生在何处？所以这些文士和祭司长他们说是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经上记着说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这个是从这段是从弥迦书五章二到四节。我们知道弥迦这位先知是在主前700年的时候他写下这本书的，所以在700年之前先知就已经预言这位君王要从伯利恒而出。他这里面讲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从你这里出生一位君王，在以色列中做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句话最重要，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700年前弥迦已经预言这位君王他的根源就是从亘古太初就有。我们想到约翰福音里面讲说太初有道，对吧？那道就是神，道也与神同在，讲的就是这个。第四节，弥迦先知又讲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里面讲到耶稣的将要得的荣耀。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说，犹太的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其实他们也都清楚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君王要从伯利恒出生。但是呢，当博士来到的时候呢，他们还不知道，等到博士走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去寻求。这时候叙利王他心里面已经要想方设法害这个新生王了，所以他计划的第一步呢，是要确定这个王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所以他暗暗地把博士招来，仔细地询问啊，仔细地问说那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然后呢，他叫博士去寻访那个孩子，把这些所有的信息都抓到的时候呢，再告诉他，好去拜他。其实呢，他想是要杀害他。我们在马太福音后面就知道这一个。所以博士因着王的话，他们就去了，在东方所见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所以一开始那个星星照亮的，后来呢，他们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星就不见了。但是在这里的星又重新突然出现，指着他们到伯利恒。所以这里面神一共做了两个神迹，借着这个星星做了两个神迹，他们听见就大欢喜。他们最后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这里面已经讲到小孩子，所以耶稣已经不是婴儿了。所以这个话，所以其实画的是不太准确的啊。有一种说法说，当时耶稣已经快一岁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当时叙利王说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都要杀掉，就是讲说当时耶稣已经是小孩子，他已经不住在马槽里了，他已经进了房子了，对不对？他们看到玛利亚，他们就拜，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礼物献给耶稣。可以下一个 slide 吗？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对待基督降生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希律王看到的是耶稣对自己的威胁，他所要想到的就是要铲除耶稣，所以他怎么样看待耶稣，一切都是以他自己的忠心而出发，以自己的利益为衡量的，对吧？第二个，我们看到祭司文士，他们可以算是圣经的权威，但是呢，对基督却无动于衷。所以他们满有圣经的知识，但是他们的信心是死的，他们没有对神的渴慕跟信心。只有东方的博士，他们对耶稣降生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所以我们从希律王、从文士可以看到说，真实的敬拜不是什么呢？首先，真实的敬拜不是以自我中心而出发的，不是以自我的利益为衡量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不论是我们礼拜天在一起大家一起敬拜，还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敬拜神，我们要知道说，真实的敬拜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今天不是要满足我心里面的需要，不是要满足我心里面的空虚，不是要满足我今天生命遇到的问题，上帝要解决，好像上帝的手不够长，没有办法顾及我的这个问题一样啊。所以真实的敬拜不是以自我的利益为衡量的。第二个，真实的敬拜不是只有圣经的知识，却没有对神的渴慕跟信心。好，这个祭司文士，他知道圣经的一切，但是他没有去寻求耶稣。他知道圣经的一切，但是他不知道耶稣那个降临在这个马槽里面的这个婴孩就是这个弥赛亚。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寻求神，我们寻求有许多圣经的知识，这都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帮助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说，我们这些知识有没有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对神的渴慕敬畏，有没有增加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这些知识不是死的知识，让这些知识不只是去教导别人，而是让这些知识先能够教导我。所以我们看一下，我讲到什么是真实的敬拜，不是什么，那真实的敬拜是什么呢？第一个，真实的敬拜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东方的博士不知道耶稣就是那弥赛亚，所以但他们看到那个星星，他们是有一定的信心来见耶稣，要来拜他。他们问犹太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所以我们不论是我们个人的敬拜还是我们团体的敬拜，是要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敬拜的目的就是要为了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渴慕神的话语，有一些寻求的，或者你感觉你自己是偶然来到的，其实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没有偶然。我们从世界各地，从亚洲，从世界各地，今天你坐到这个会堂里面，上帝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你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马槽这个婴孩是为你而生的。这不只是圣诞节的信息，而是每天我们可以经历到生活生命的实际。弟兄姐妹们来说呢，我们要学习敬拜的中心就是耶稣。当我们来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想着我的实验、我的工作、我的身份，各样的愁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到这个会堂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帮我把这个焦点 转向耶稣。我今天来这里是要来敬拜认识主。第二，真实的敬拜是被神指引的敬拜。敦煌的博士怎么样被神指引呢？第一，上帝用星星，用一些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来指引他，让他们能够来寻求神。哦，那其实在我们今天呢，上帝就是有神的启示，上帝的圣灵会指引我们来敬拜他，进入真正的敬拜。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的圣灵会随他的旨意来引领我们，把我们进入带到深入的敬拜，不只是唱唱诗歌而已，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上帝还怎么指引这些东方的博士来敬拜？上帝还用他的话语，对不对？应该说，确切的说，是用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对这些圣经比较熟的，把耶稣生在伯利恒这样的信息告诉给这些东方的博士。所以今天一样，上帝会用他的话语来敬拜，引领我们进入深入的敬拜。下一个 slide 好吗？所以约翰福音三章讲到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里面讲说要用心灵跟诚实，诚实这里面也讲说真理 truth， 要用真理来拜他，要借着我们认识圣经的话语真理，我们把我们带到更深的敬拜他。心灵呢，这里面有时也讲说是我们内心，我们是心里面，不是外在的，同时也讲说我们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来敬拜他。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敬拜里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说主啊，今天帮助我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你，今天帮助我来Worship you， 在 Spirit and Truth。 第三，敬拜是充满喜悦的敬拜。下一个 slide，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所以他们大大的欢喜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记得 C.S. Lewis 说过一句话，说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只是渴求喜乐的时候，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当你要想认识神，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可以认识神，你又可以得到喜乐。所以当我们真实的以基督为中心，按照神的话语和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就会给我们带来充满的喜悦。我们可能来到这个会堂之前，我们的身心灵是有很多的负担的，但是当我们这里真心敬拜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些负担悄然的就脱去了。我自己这里面也真是深有体会啊！当我觉得有很多疲累疲劳的时候，哎，我就不想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那个时候，当我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上帝用喜乐取代了我心里面的重担，让我有充满在神里面的喜悦。最后一点，下一个 slide， 真实的敬拜是付代价的敬拜。东方的博士付了什么代价？首先他们看见这个星星，也不知道那个星星 somewhere，就是在一个地方，很多人就说：“哎，你们为什么去那个地方？那么老远的地方去了半年。”有的人还说，有一个博士是从印度来的，那他不可走了好几年的时间。所以他们首先，他们所付的代价是路程的代价，对不对？ 这路程当中走过这个阿拉伯的沙漠是有很多的险阻的，对吧？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马拉松一样，这个路都封了啊，我们只能走路来教会。我就想到说，早上我们这个拖着孩子，因为这个 Rebecca 还在婴儿车里面，然后呢要在这边喂奶，所以呢这个 Teresa 要抱着一个 nursing pillow， 然后我后面还背着一个书包，好像这个三博士一样，要来教堂敬拜他。我们所付的代价可是小啊，但是你东方的博士所付的代价更大。昨天收到离开我们中间陈琳姐妹的一个代祷信，她讲到说，中国的教会现在因为受到逼迫，都没有办法公开的聚会了，所以只能在家里面小型的聚会。你去聚会的时候还要人盯着你，这些就是他们敬拜神所付的代价。哦，那他们所付的另外一个代价呢？他们是带着礼物来的，他是拿着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黄金像代表着王权的象征，乳香呢是一个祭司，那没药呢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要受死、上十字架、被埋葬。你今天来敬拜神，你带来什么礼物？你把你的心带来了吗？今天你在家里敬拜神的时候，有把你的心带来吗？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以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如此侍奉，啊，这里面讲说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当你们属灵的敬拜，当你们这样属灵的敬拜，就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我们所要付的代价。所以，天国真实的敬拜，第一不是自我中心为出发，不是以自我的利益为衡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来敬拜的时候，不是期望音乐要满足我的心啊，不是期望我在这里面有很好的 fellowship， 有很好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交流，不是的。今天我来敬拜，今天你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敬拜，是要以基督为中心，要为了更加认识基督。我们被神指引，被神的真理跟圣灵指引，我们充满了喜乐的来敬拜。最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敬拜主，就是要那付代价的敬拜，啊，付代价的敬拜。我想这是天国真实的敬拜。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这样真实的敬拜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举个例子。这个我这个几天有的时候就是就喂完奶给这个 baby 喂完奶需要我抱，我就拍他。有的时候时间比较长，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抱拍喂或者哄他睡。后来我就学习一件事情，我就为这个我的孩子来祷告。我为我的孩子祷告，我就说，主啊，我今天把 Rebecca 献给你啊，我也同样把我的大女儿 Teresa 献给你，求你一生来使用她。啊，她虽然是我们的最爱，但是我愿意把她献给你。那个时候，上帝让我看到，让我想到耶稣基督所付的。我想到说，我这么爱我的女儿，那我觉得我愿意把她献给上帝。但是我想到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子，是上帝最爱的，但是上帝却把他放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讲到说，真实的敬拜所要付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你知道吗？这个代价就是耶稣基督所付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所付的就是那代价。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自我为中心的敬拜带到天国真实的敬拜，就是我们思想 我们的主耶稣，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认识他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和认识他对我们的爱。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能从我们的自己来转向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结束的时候，求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在人的心里面向人的心说话。主啊，我们恳求你把我们真正的带到你的敬拜里面，带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你饼杯面前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以至于我们因着你所付的代价愿意说，主啊，今天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我愿意来爱你，因为你爱我，你为了我付了这极重的代价。上帝，求你的灵把这话语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这一周里面都可以常常思想你，常常蒙你的纪念。我们这样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